好，再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好，来到这个圣诞的这个期间呢，我们总是心中很高兴很喜乐，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为我们诞生，这样子的一个欢庆呢是值得的，是有意义的。因为在过去的在整2000年前，当主耶稣还没有来之前呢，以色列人在等候救主的降临。但是在整整四百年，神的末世停止了，神停止向这些先知们启示。因此呢，当时这样子的一个主的在临的这样子的一个信息呢，就暂时的告了一个段落。但是呢，以色列人呢还是心中等待着他们那位要再临的这个弥赛亚。等啊，终于在2000多年前，在那个晚上，就是记载在这个路加福音第2章第8到20节的这样子的一个事件，就应验了圣经所记载的那个弥赛亚。那是一个多么多么令人兴奋的一个日子。如果当时你是在以色列，如果你当时你是一个以色列人的话，你知道这个神从老早以前已经应许的这个预言了，就在那一个晚上啊，确确实实的应验出来了。我告诉你，你会啊雀跃万分，高兴了，跳起来，感谢主，这个奇妙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神与我们同在，神降临在我们当中，这个就是圣诞的这个意义，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今天让我们思想这个圣诞的这个圣诞节的这个信息，到底这个信息呢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好，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路加福音第二章，那这一段经文呢是我们常常读过的，但是让我们再次的重思，让我们从中能够得到主给我们的亮光。第8节那边，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那在当晚就是有一群这些穷苦的这些牧羊人在那个旷野如往常一样在那里按着根刺看守羊群，他们就这样子的看守，他们就是一天过一天。但是在这样子的一个习惯性的生活当中，神的使者就进入了他们的生命，就进入他们的生活当中，就告诉他们一样特别特别的事情，就是说有一位救主今天啊在大卫的城里啊为你们生了救主。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大好的信息啊，他说我报给你们大好的信息。是的，这个圣诞节的信息什么？是一个大喜的信息，是一个令人振奋的一个信息。为什么？因为有一位救主为我们诞生。救主的意思是什么呢？救主的意思就是他要把人从罪恶中救出来。耶稣呢是跟耶稣亚是同一个意思的， 是把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是的，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这个罪恶是我们不能够解决的，是我们不能够解决的一个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罪恶的事情，因为始祖从犯罪那一天，罪恶呢就掌管着我们，我们就成为罪的奴仆。我们没有办法除掉自己的罪，你不能够靠着善行，你不能够靠着一些次数，你不能够靠着念经，也不能够靠着健全，任何的方法都不能够解决这个罪的问题。我们就是罪的奴仆啊！你看，在那个以弗所书二章二节到三节说了，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随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气息，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是保罗他特别提醒我们，我们以前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就是随从心中的这个肉体和心中所喜爱的气息，本是可怒之者。这是我们的情形，还没有信主之前你就喜欢犯罪，越犯罪就越高兴，你不会觉得羞耻，你不会觉得难过，你也不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可耻的东西，你反而引以为荣，把这个罪恶把它美化，或者你有时把这些罪行你把它隐藏起来，以为别人不知道。那这就是我们过去的这个生活，我们就是被罪所困绑。但感谢主，感谢主，当我们相信主耶稣之后，他把我们从罪恶中释放出来，我们就成了什么？成了义的奴仆。我们就被义所的原则所引领，我们不再犯，不再按照自己的心智心意来过活，乃是按照神话语的教导来过活，那我们的生命就有所不同。因为主耶稣赦免了我们的罪，只有主耶稣能够赦免我们的罪，他能够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不然的话，你跟我呢都一直在这个罪中那边打滚了，就好像这个奥古斯丁那样，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是他却离开神，他却把自己卖给罪恶，卖给这个肉体的情欲，他就过着很放荡，跟女人棍搞在一起的那种生活，他心中很难，很难受，很痛苦，他不懂怎么样解决，这个是他的情况。但是有一天，当他听到主耶稣的呼召的时候，叫他悔改的时候，他悔改，主耶稣就把他从这个罪恶中把他拯救出来。那这个是主耶稣他所能够做的，只有主耶稣能够把世人从罪恶中救出来。今天你跟我成为已经是救徒了，我们已经在这个蒙恩的这个地位，我们要感恩，不要以为我们自己是有什么成就，我能够把自己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不是的，是主耶稣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让我们在一个什么成圣的道路，以致我们能够继续的靠这个恩典来成圣的。因此我们不要再掉回去，不要再随意的犯罪啊，这是第一点。那第一，主耶稣他是一个救主，他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个是他的恩典。那我们知道罪啊，罪所带来的一个结果什么？就是死亡，就是死亡。人没有办法洗净这个罪，人也没有办法解决死亡这个东西。死亡这个东西呢，没有人能够解决的。 历世历代的人都尝试着要延年益寿，把自己的寿命呢延长，甚至希望能够的话长生不老。但是我告诉你，这一切都不能够达到让自己永远不死，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我说你把人的尸体放在那个冷静器里面了，这个 nitrogen 啊，这个静气的液体里面，把它收藏起来，希望有一天能够发明一些科技，让这个人能够再次的啊所谓的复苏起来，然后能够继续的活下去。那我告诉你，他也不能够活多久的，总是要死的。死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是一个可怕的东西。你看在加拉太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是的，还没有信主之前，死就把我们捆绑着，我们怕死，谁不怕死的？那甚至基督徒信了主也是怕死，你知道吗？也是会担心的。但是我告诉你，主耶稣来释放了我们，释放了我们对死的这个可怕。当然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仍旧也会死，仍旧会有这个肉体的败坏，然后之后呢就死去。但是我们有着一个盼望，就是在死了之后，在这个肉体朽坏之后，我们要以主亲自的相见，我们将有一个新的一个生命。那这一个是一个好的消息。好，我要讲说，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一个大喜的信息，大喜的信息。第一，他解决我们罪的这个问题，他解决罪的问题。第二呢，他也解决什么？解决死亡的问题。然后众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再次的被提醒，这个是神特别特别的恩典。若不是主耶稣来的话，今天你跟我对死啊是一种有极大的这恐惧感。你要想一想，死是何等的可怕，死是一个未知数位的，是一个你不知道你要去哪里的地方，你不知道的，很可怕的。如果我跟你讲，今天我把你的眼睛蒙起来，我叫你走路，你会感觉怎么样？你怕不怕？你很怕的。那死呢比把眼睛盖起来呢更可怕，因为那个地方你是从来没有去过了，你从来没有去过了，是等于好像这个黑漆漆的一个领域里面。但是感谢主，他已经释放了那一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让我们死了之后不是到那个黑暗，到那个流亡火湖，乃是能够与神同在，那是好的，那都是美好的一个境界呢。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这个消息是一个大喜的信息，圣诞的这个信息是一个大喜的信息，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如果圣诞不让你心中感到兴奋，感到欣喜的话，你就可能对这个圣诞不太了解，你就把它当作是一个普通的，人家所谓的人家唱一些圣诞歌，你就跟着一直唱一些圣诞歌，不是的，它是带着特别特别的意义，能够解决罪，能够解决死亡。 所以保罗就特别的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到五十七节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是的，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已经得胜了。那今天你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你得胜了罪恶，你得胜了状死亡，不是因着你有什么特别，不是因着你，乃是主耶稣他为你所做的。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什么？已经得胜了。哈利路亚，感谢主。这个是圣诞的这个信息，是个大喜的信息，比任何的一个这个喜庆来的更有喜了。结婚是很喜乐的，生日是很喜乐的，周年是很喜乐的，当你领这个薪水的时候，或者领这个年终的花红，是很高兴的。但是告诉你，这个呢是一个圣诞节呢，是一个大喜的一个日子， mega mega joy， you know， 如果在英文是叫 mega mega m e g a mega store， 很大，就是这个意思。第二点，圣诞的信息是什么呢？是一个全地的信息。你看在这里第十节那边，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这个信息呢不是一个人罢了，不是给那个几个牧羊人罢了，是关乎所有的人。英文讲万民呢是 all people， all people， 每一个人都能够听，都能够接受，都跟他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圣诞节，圣诞呢，或者这个基督教不是单单限制于给西方人，或者不单单给一些特别有权势的，或者那高等教育的，不是，是给每一个人，无论你是贫穷，无论你是富有，无论你有教育，无论你没有教育，无论你年轻，无论你年纪大，这个信息呢，都是给你跟我的。最重要是要听，要接受，要接受这位救主，因为他来了，他来了，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那这个救主，如果你看刚才那边第十一节，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啊。这个是讲到这个救主耶稣的这个身份啊，救主耶稣的身份。讲到主的话，这个主呢，一般上这个可以解释为，在旧约里面呢，主啊 ，Lord 是讲到耶和华的，这时候他是耶和华，他是神来的。这位救主是这位真神从天降下来，神成为人，我们讲道成肉身了，道啊 ，Word became flesh， 就是这个意思。道本身就是指的神。神成为人，那么他另外一个身份呢，叫做基督。基督呢，我们讲说是被高者，被高者，被高。我们华人，我们对这方面不太熟悉。在犹太人，他们就是说，他们知道说，做君王的，做那个祭司的，做那先知的，他们都要用油来高的。这个油呢，代表说圣灵。这个表示说，他们所承受的这个职分呢，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的。神恩高他们，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仪式，用油，就圣灵就临到了身上。记得当撒母耳高这个大卫的时候，神的灵就感动他，让他有这个能力来服侍他。你看到吗？那这个呢，主耶稣基督是神所恩高的一个。他是那一位什么？那一位祭司，记得吗？我们已经听过了那祭司的系列。他是那位作为我们的中保啊，就是中间人，是神与人之间的中间的一个桥梁来的。 我们要去到神那边，我们一定要透过他，而且他也为着什么？为着我们代求。那个祭司记得吗？他为着我们代求，在他的肩膀上有两块宝石，刻着这个十二个支派的这个名字，表示着他为着以色列民代祷，他为着信他的人代求。现今他也为着你跟我代求，而且他是一个先知，他把神的话语传讲出来，他也是君王，这位救主不是单单来救了，他救了之后，这些人要归入这个神的国里面，他以后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我们要跟这位神在一起，所以呢，这个呢是一个大喜的信息，也是关乎全地的，任何人来到他面前，任何人都可以来相信他，他就成为他们的主，他就成为他们的君王，他就掌管着他们，而他是那位全能的神，没有人能够从他手中夺去的。那这个是一个大喜的信息，这个是全地的信息，你有机会来听，你就好好的听，你要好好的接受。那至于是给全地人的听，那些听了之后他们没有相信，他们拒绝，他们要为着他们的这个所做的这个决定呢负责任。将来神就要问某某人，为什么你没有来相信？他说诶，我没有听过。他说没有，你已经听过了，人家上门来跟你讲这个信息，你在收音机里面你听到了，你也 有几次你去教堂听，但是你没有专心听，你一直在想别的东西，你听不进去，罪就在你的身上。所以众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我们要好好的听这个福音，好好的来接受，因为这个福音呢是一个大喜的大喜的信息，你不听的话那就是一个悲惨的信息了，就是一个悲惨的信息，你不听的话就是它的反方面，就是反过来是一个可悲的一个信息，因为你不听了，你就一个悲惨的这个下场了。求神施恩帮助，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要好好的来听他的话语，因为他这信息是给全地的人。那第三点呢，这个信息呢是一个有凭据的，这个信息啊是可以凭据的，有一个证据的啊，这个圣诞节的信息不是一个人的这个编出来的谎言来的，而不是说人家凭空想象出来，哦，有这个圣诞节，哦，有这个 reindeer， 有这个 Santa Claus， 有这个 Christmas tree， 不是这样子的。圣诞节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是有根据的。你怎么知道呢？怎么知道呢？这边他讲到第十一节，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他讲因今天呢在大卫城里啊， In the city of David 为你生了一个救主，今天这个呢什么意思啊？那些牧羊人听的时候他就明白，哦，大卫城，因为从老早以前啊，在这个旧约啊，神已经开始应许啊，给世人说，有一天救主要为你们诞生。你看，让我稍微的解释给你看，当人犯罪之后啊，当亚当是夏娃犯罪之后，神就应许要给他们一个救主，这个是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敌啊，这是神对那个蛇讲啊，就是对 蛇讲的哈，你的后裔，这蛇就是代表的这个魔鬼啊，你的后裔，魔鬼的后裔呢，和女人的后裔呢，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呢，就是主耶稣，透过女人，就是透过玛利亚，被圣灵感应而生下来的这个后代，就是主耶稣。女人的后裔要伤这个你的头啊，就是蛇的头，或者说魔鬼，把它完完全全的毁灭掉。怎么样毁灭呢？就透过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呢，他就破坏了魔鬼的作为。魔鬼透过这个罪恶把人捆绑，透过这个罪恶让人死在让人被活在这个死的这个恐惧之下，死的这个阴影之下。但是因着主耶稣的死，这些东西呢都毅然的说被除灭掉，消除掉，所以就不用怕我们罪在我们身上有任何的这个内疚，也不怕死亡在我们身上有什么这个果效，有什么这个作用，不用担心，因为主已经拯救了我们。所以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伤了魔鬼的这个作为，那你要伤他的脚跟。对了，魔鬼呢要伤这个女人的脚跟，只不过是稍微的伤害这个他后裔罢了。脚跟，你如果你蛇咬脚跟，当然会伤的，但是不是一个致命伤来的。但是如果你打蛇的话，打你蛇，你在打什么地方呢？打他头，你打他头，你打他头，你砸碎他头的话，他一定死了，对不对？所以基督所做成的工作呢，就是砸碎这个魔鬼的权柄，砸碎罪恶的捆绑，砸碎死亡的这个匣子。所以主耶稣应许要有一位救主出来。那接着下来呢，就在这个撒摩记下，神又透过这个大卫跟他讲出他的应许。你看，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借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啊！特别是最后那一段啊，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啊！这个呢是预言到基督的这个国位，基督了。当然前面那边他必为我的名建造这个城殿宇啊，是可以讲到是这个所罗门王。但是这后面呢，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没有任何一个国位呢可以坚定到永远的，只有基督的国度呢可以坚定到永永远远的。巴比伦过去了，希腊过去了，罗马过去了，现在的这个国度也会过去，但是基督的国度来临的时候，它将永永远远的存在。所以这边是讲到说我要坚定的国度，是讲基督会来啊，基督，这个是神对大卫讲的。然后讲到这个大卫的城呢，大卫的城呢是指到这伯利恒啊，伯利恒，你看在这边呢，撒摩记上十六章一节那边呢，讲到说大卫生在哪里？生在伯利恒呢。你看，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之耶西那里去。那耶西呢是大卫的爸爸，他在哪里？他是什么人呢？伯利恒。因为我要在他众子之内呢预定一个作王呢，就是大卫。所以大卫呢是生在哪里？伯利恒呢。然后从伯利恒那边呢，刚才神又应许说，我要从大卫那里啊兴起一个人，他的国位呢将坚定到永远，那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基督在那一天晚上啊，在那一天晚上呢，生在伯利恒里。 那这个是多么准确。这个呢也是米迦书五章二节，伯利恒以法他，这个很准确的说是在以法他，是在犹大的那个伯利恒。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做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了。这个不是他的有一个开始，但是这个源头是从亘古从太初就有的，就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的，这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呢，主耶稣基督的这个诞生，这个来历啊，是有根据的。从老早以前，神已经讲了，一直记载下来。然后在2000多年前，在那一天晚上，在这个约翰啊，这个路加福音第二章这边第八节到20节，就明明确确的应验出来了，每一句都应验出来了。不单单这样子。这个天使就是去讲，你看啊，第十二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啊、那天使没说，哎，那个 baby 躺在那边，不，他讲那个 baby 啊是什么？用布包着的，然后卧在马槽是一个哪一个？是一个很低贱、一个很肮脏的一个地方。那主耶稣诞生了、啊、主耶稣降生了、啊、他不是降生在王宫里面，他降生在哪里？降生在马槽里，是一个脏兮兮的地方，很臭的一个地方啊，有这个如果你那个这些马这个粪啊这尿的地方呢，你跟我都不喜欢去的。但是呢，主耶稣却来到这样子一个脏兮的地方，要表示说他与降卑，从一个君王，一个万王之王降卑，俯伏成为人。他要成为人啊的样式，成为一个奴仆的样式，服侍甚至牺牲。这教导我们他的爱是何等大，而且他也不轻看那些贫穷的，就好像这些牧羊人，神没有轻看他。所以你不要看清你自己，你不要看清你自己，神看重每一个人。神也不是说就看清那些有钱的，不，有钱的人神也看重，神也看重每一个人，无论你是贫穷，无论你是富有的，你只要肯千千百百的来到他面前，你就是一个富足的人。你也要为着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来感恩。刚才我讲证据啊，这些预言啊，一个是在700多年前，那个撒母耳的记下的那个是在1000年前了，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之前就已经预言了。那所以这样子的一个预言的应验呢，是更加告诉我们神所讲的每一句啊，都会句句的应验。你跟我要相信，要相信神的每一句话，你就不会错了。另外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这个证据啊，不单单是这个小孩啊，卧在用布包着卧在马槽里面，他更透过玛利亚，透过这个约瑟，也有透过这什么牧羊人，这些都是什么印证的人，都是目击者，说有天使这样的宣告，这样子的一个信息，都是目击者。啊，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呢，提到证人的话，必须要两个，至少两个以上。你看《生命记》17:6，要凭2-3个人的口供做见证，将那当时的人致死，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将他致死。不给一个人，这才2-3个，这里有多少个？2个以上，这里两约瑟跟这个玛利亚，再加上牧羊人，我不懂有多少个。你看，这个是很值得信赖证据来的。主耶稣的诞生不是人编造出来的一个神话故事啊，不是，是千真万实的。更让我们觉得惊讶的是说， 除了新约的四福音书详细记载他的生平以外，以下圣经以外的作者都有提及耶稣的事迹。除了圣经的这个四本书啊，福音书啊，就四个，一个是犹太历史家约瑟夫，这个是很有名的，他讲到有这个耶稣的人在这个曾经来到这个世界上，而且罗马历史家塔西德斯也是这样说，主耶稣曾经被卖，然后由这个比拉多审判，讲到他的死。所以圣经有记载，有这个圣经以外的这些凭据，那这是很确实的一个历史事实的。不单单这样子，如果你再想一想，你知道当我们讲现在是2017，对不对？这是讲到什么？主后2017。你看我们讲主的主后，之前是什么？主权。这个表示说主耶稣在当时所产生的所带有的这个影响力啊，是普及性的、普世性的，影响了整个罗马帝国，以致啊人都要以他的这个诞生的这个年日啊作为划分纪元的分界线。你看主前跟主后，你看 BC AD， 那主前是 before Christ， 主后是 AD 是 Anno Domini， 这个是拉丁文In the year of our Lord， 我们主的那一年，我们主的那一年，哪个主？主耶稣的那一年，他诞生的那一年。我告诉你，你不得不相信啊！为什么不用其他的伟大的人？为什么不让其他的这些宗教的这个创办人作为这个纪念的这个划分？这个年代呢？不，因为他是特别的。圣经讲他是救主，他就是那位主基督，他要把世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把生命赐给他。这个是千真万确，是一个大喜的信息，是你每一个人都要相信的。不相信的话，你要自己承受他的后果，你要承受他的后果。因为事实已经摆出来了，整个历史都告诉我们有这位真神，有这位救主从天上降临，他的影响力是普及整个世界。你看西方的这个文化，你看东方的文化，若不是西方的文化影响，不是基督教的这个影响，西方不可能这么发达的，不可能这么发达的，不可能这么自由的。女人能够自由的这个生活，别人能够自由的生活，他们的思想可以自由的发挥，所以以色列国被称为一个什么？一个有蛮有创意的一个国家，蛮有创意的，很多的发明呢都是源自那边，也有很多的这些发明也源自哪里？美国，因为美国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西方，蒙这个受到基督教影响，德国也是一样，都是自己会发明一些东西。那在这个诺贝尔得奖者，以色列人、犹太人啊，是占这个得奖数目里最多的，而且比例上也是最高的。这奇怪不奇怪？很奇怪的。那神特别的祝福他们，神特别的恩待，因为他所带来的影响是超乎一般上人所能够想象的。但是有些人觉得不能够接受啊，他就说我不要跟主耶稣有什么关系，所以他们就开始另一种的这个纪元的这个系统，叫做什么 CE 就是 Common Era 公元，或者是 BCE Before Common Era 公元前，就把主呢忘掉，他们不要主，他说我才不理这个主耶稣，跟我有什么关系？ 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主呢跟我们有切身的关系，他是我们的什么救主。如果他不把我们从罪恶中救出来，今天你跟我呢还是在黑暗当中，今天我们还是在这个失望当中，今天我们还是在什么，还是悲惨当中，我们还是在绝望当中。我们不会在这边唱诗歌，我们不会在这边歌颂我们的救主，我们不会靠着他恩典好好的为他过活，但是因着他救赎，我们的生命就已经改变了。好，所以这个圣诞的这个信息呢，是一个有凭据的信息，不单单这样子，这个信息呢是一个荣耀平安的信息。你看第十三节，忽然有一大队天军呢，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是的，在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那位在高天上的神，一切的荣耀都要归给他。因为这个圣诞的这个消息是论到说神自己的工作，神自己的工作，神从老早以前人犯罪之后呢，神自己主动的要让这个救主有一天来到这世界上来拯救我们，他就按着神所定的日子降世为妇女所生，成为人，并且说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把我们从罪恶中救赎出来。那么以致有一天我们将要什么，再一次的跟神和好，跟神在一起。起初神把人放在乐园里面呢，是要神跟人永远在一起，但是人不听他的话语，就失去了这个福分。但是神还是顾念到人，他就把主耶稣差遣，让人能够回到神那边。以致最后呢，在这个启示录呢，我们就看到说神与我们同在，这个是何等何好的。你相信主耶稣那一刻，神就与我们同在了，在心中神现在与我们同在，神将要永远的与我们同在，那你亲眼的将要看到神与我们同在，这样子的一个事实，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是谁的工作？是神的工作，一切的荣耀要归给他，是他自己所成就的，他自己所策划的，他自己所做成的工作，他自己愿意把自己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没有人肯这样的牺牲的，但是神却是愿意这样的牺牲。你跟我在领受这一切恩典的时候，你要归荣耀给神，你要归荣耀给神，神啊，感谢你，是你使我有得救的这个盼望，是你使我有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光景，谢谢你，一切荣耀都归给你，让你借着我，透过我这个人，能够把荣耀归给神，让你的行为，让你的生活能够反映出神的这个爱，神的这个怜悯，以致人从你身上看到主耶稣基督，人从你看到神的爱，不要让人从你身上看到魔鬼啊！不要，不要，这个是最可怕的一面。魔鬼是个光明的这个天使，但是呢，当他真正露出他的那个面貌的时候呢，他的面貌是可怕的，是让人所谓的毛孔悚然的一幕。千万千万不要这样子，你跟我呢都要活得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活得像神的儿女一样，能够把荣耀归给他。而且这个是个和平的这个信息。你看这边讲，我讲这边讲，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当然在这个钦定本呢，是讲到这个平安喜悦归于人啊，就是 因着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就是那个平安，主耶稣就是那个平安，他给带来了，因着他我们才有平安。你看这以赛亚书九章六节怎么样讲呢？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赐世，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是和平的君，因着他我们可以跟神和好，因着他我们可以跟人和好，因着他国与国可以和好。若不是他的话，世界一定大乱。那现在这个世界，人尝试去所谓的营造这个平安的一个气氛，这个呢只不过是暂时的。我告诉你，现在发生在中东的这个事件呢，是不会有结果的，不会有结果的。我相信会越来越乱的，我相信会越来越乱的。但是当主耶稣来的时候，真正的平安才会临到的，不然的话是很难有一个解决的这个方案的，很难有一个解决的方案。但是主耶稣是那位和平之君，他要带来平安。所以任何基督徒说我要以暴力来处理一些纠纷的话，这个是不合圣经教导的。好，我们绝对不能够用暴力来处理一些问题的，因为主耶稣是什么？和平之君。我们总是要什么？总是要学习用和平来处理。你看在这里，特别在这边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若是能，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能够的话尽量与人什么和睦。英文讲 If it be possible, as much as lieth in you, live peaceably with all men. 尽量，因为主耶稣带来了平安，带来了和平。我们作为和平之子，我们就要有这个基督的样式，与人和好。你看在这个腓立比书四章九节也告诉我们，这个神呢是个平安的神。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就是从保罗的身上啊，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那位赐平安的，那个平安，我是讲的这个平安是你心中的这个平安，你跟基督的这个，跟神的这个平安已经和好，你跟神已经和好了，而这个平安呢是永在你的心中的，没有人可以夺去的。即使有什么的任何不如意的事情发生的话，当然我们会愣了一下，如果是世人的话他们可能会崩溃，但是在主的儿女，如果你有主的平安的话，你能够靠着这个主的平所赐的平安，你能够度过安然度过那个艰难，那个料想不到的那个日子，因为那个平安是人所不能够夺去。所以我们感谢主，感谢主，圣诞的这个信息呢是一个荣耀平安的信息，完完全全归荣耀给神的一个信息，而且是带来平安的。所以圣诞节的时候你把平安带给人，怎么带给人？跟他们传讲。所以呢到最后呢，我们讲这个圣诞节的信息是个要宣扬的信息。你看十七节十六节，他们就是那个牧羊人，他们既往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 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他们去那个马槽，去那个地方，看到哎，果然这孩子被布包着，包裹着，然后就躺在那个马槽里面。哇，他们说这个真的是很奇妙，天使所讲的每一件事情，每一句话都一一的实现，都一一的啊，都是实在的。所以他们就跟人家讲，哎，你看，来听听，这个是真的，救主今天在大卫的城生了，我们要相信他。所以你跟我也听了这个这样的信息，你要跟人家讲，跟那些还没有相信的亲人，还有朋友，跟他们说，你要来相信，你要来相信，因为这个信息是关乎什么万民的，每一个人都要听。听了你相信你就蒙福，听了你不相信，罪就在你的身上了。没有人可以，你不可以怪任何的人，你不可以怪神，你不可以怪你自己没有这样子的福气。不，福气已经摆在你跟我的面前，只要你来到神面前，谦卑的说，主啊，你就是那位降世的救主，我要接受你，我要你来洗净我的罪，把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让我有一个新的生命，让我能够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过一个得胜的这个生活。主耶稣必然会听你的祷告，你的生命将会不同，你的生命将会有平安，你的生命将会有喜乐，你的生命将会有意义。你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你就更看出这个圣诞的里头的这个真正的意义啊，你也能够经历里头的这个喜乐。好，我们求神帮助，当我们来到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欢庆，也宣讲，与人分享，让别人一样蒙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下午再一次能够重拾这个大家所熟悉的这段经文，让我们能够知道说，主啊，这圣诞里面充满着这个喜乐，充满着这个奉献的这个信息，主啊，是要我们传开的。主啊，你既然这样愿意在2000多年这样的降卑，主啊，为了是要拯救我们世人，主啊，你就叫我们实在是能够体会主你的爱，叫我们也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好像你那样服侍人，并且为多人舍命。你自己帮助我们，叫我们继续地为主你传福音，继续地做福音的使者。我们如此交托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